督为我们而生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。
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那么就看到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和祷告该有的态度，也听到主耶稣对法利赛人、律法师，也就是文士的责备，提醒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徒有宗教的外貌而没有内里真实的信仰，更不可以呢以宗教的规条来限制和量度别人，但自己呢却一点儿也不遵守，这是假冒为善，将来呢必遭神的审判。主耶稣的讲道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呢十二章一节就说，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，耶稣开讲。那几万人表示呢听众啊多不胜数。接着呢耶稣就提醒门徒啊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犹太人呢往往以教呢比喻罪恶的腐化作用，在此呢主耶稣呢是指法利赛人的错谬教训和虚伪邪恶的心态，他们假冒为善，但就算呢他们在内室所说的话，这个内室呢也就是储藏室，虽然有重重的房间围着，没有人能够从外面呢挖掘进去，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将来呢也必在房上，这是通常公布事情的地方被传扬开去，因为呢没有人能够躲过神的鉴察和审判的。十二章四到十二节就描述信主的人应该勇于面对逼迫。十二章四节一开头啊，主就说我的朋友，这是何等亲切的称呼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对我们又是何等的安慰啊，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。主说逼迫信徒肉身的人虽然可怕，但是能够杀身且将人丢在地狱里的神更是我们要敬畏的对象。地狱呢和阴间是不同的，阴间呢是指死人所去的地方，而地狱呢这个词原来呢是指耶路撒冷以南一条深深的山谷，名叫新嫩子谷。那么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节，还有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十九章第六节就记载，因为南国恶王亚哈斯还有马拿西他们在位期间，在这个新嫩子谷呢献活人为祭，供奉亚门人的摩洛神。那么后来约西亚王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异教敬拜，就污秽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就成为耶路撒冷烧垃圾的地方，这个火焰呢终日不灭，因而呢就变成了末日刑罚所在地的一个象征。主耶稣呢也说，神甚至看顾那些被人廉价出售做食物的小鸟，更何况人呢？分这个钱币单位呢，原来是价值极为低微的铜币，大概是一德拿利，也就是一个人一天工资的十六分之一。但呢，这个卑微的小鸟，只卖几分，甚至不够一分，神也看顾。而我们比麻雀贵重，神当然更看重了。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勇敢承认自己的信仰，在十二章十节就提到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，这是指呢把基督靠圣灵能力所行的真正神迹奇事当作是撒旦的作为，这种硬心抗拒并毁谤圣灵的人呢因为不悔改是得不到神的赦免的。接着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，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提醒大家什么是真正的财宝。那时呢有一个人就请耶稣为他和他的兄长来分家业，那么根据旧约申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就列出啊 分家产的一般规则，那就是呢，长子可得呢幼子啊他的所分到的双倍，也就是呢长子可以拿双倍。那么通常呢这些的纷争啊是由拉比呢去解决的。这个人他很看重财产，但是呢主耶稣呢看重的是他里头那个贪呐、啊，所以呢耶稣呢就用比喻向他讲明贪婪的结果。比喻当中的财主以追求物质丰富和享受为人生的终极意义，但财主却忘记了人生的短暂和神最终的审判了、啊、所以呢神就称这样的一个人，这个财主为无知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强烈的用语。以弗所书啊五章十七节有翻译呢糊涂人，就是同一个词，无知的人，糊涂人。因为呢这样的人自以为有钱，但在神面前却一点也不富足。接着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，主耶稣呢就继续的勉励门徒不要忧虑衣食生活，因为生命不仅是衣食上的满足。那么神既然看顾雀鸟，又以绝美的装饰来供给野花，连所罗门王所穿戴的都比不上这些野花，更何况神所爱的人呢？所以呢忧虑是没有帮助的，我们应该将信心的眼光定睛在创造万物供应充足的神身上。我们所要做的呢是求神的国。那么对信主的我们来说呢，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国，所以呢我们更应该追求神国的属灵益处，不要追求那些世上物质的东西。就算呢我们只是一小群，因为基督徒真的是世界上人口的少数，但是呢我们却有神为我们的牧者，所以我们要变卖所有。这不是指呢我们真的去变卖所有，指的是呢我们不要被钱财缠累，因为呢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啊也在哪里。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如何警醒呢？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，主耶稣就要我们随时准备主的再来。主耶稣说到我们等候主的再来，就好像一个仆人等候主人一样，腰呢要束上带，这是工作的时候的装束。那么就算是等候终夜，也要继续等。如果主人回来发现仆人能够警醒，那么主人为了表示欣赏，甚至会扭转自己的身份，反过来服侍仆人呢。这对仆人来说啊，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。那么十二章三十八节经文里头的二更天三更天，那当时的罗马人呢就把夜间呢分为四更，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，而犹太人呢就分为三更啊，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七章十九节。二更天呢是由晚上九点到午夜，那么三更天呢是由午夜到凌晨，都是人呐、啊、最熟睡的时刻了。那么耶稣刻意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警醒等候他的再来。而至于那些不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？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八节，主耶稣继续用另外一个恶管家的比喻来警惕我们。一个有见识，也就是表现优秀蛮有才干的奴仆，那么有时候呢主人就会委派他管理全部的家业，可是如果他不尽本分，好好的去达成主人所托付的责任，反而是滥用主人所给的权力，浪费主人的恩典和信任，那么他将会受到主人严厉的惩罚。因为 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也记载，主提醒门徒，因着相信他，会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引起分裂的。因为主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把火丢在地上。那火在这呢，是象征审判；火着起来呢，是指神的审判将要临到恶人的身上。而主耶稣呢，也将面临当受的这个洗，这是象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。而人呢，也将要选择接受耶稣的十架救恩，或者是不接受。不同的选择就会带来纷争，甚至呢，连家里头的人也会因此起冲突的。相信呢，这是大家都经历的。接着十二章五十四到五十九节，主耶稣就要众人应当分辨时候，趁还有机会好好的把握。当时呢，巴勒斯坦地的西风呢，是从地中海吹来的，南风呢，就从旷野沙漠吹来。那么人呢，虽然能用这一些的指标来预测天气，可是呢，人却认不出属灵危机的征兆，弥赛亚的降临，主受死的威胁，以及犹太人和罗马帝国将会有的冲突。这些事情对犹太人以及全人类的生命带来永恒的影响。所以主耶稣感叹人实在是太短视了，太肤浅，只看见事物的表面，却不知道现在就是这时候，也就是呢，主耶稣所带来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展开了，是人面临抉择的关头时刻了。主耶稣劝人要自己审量，不论是法利赛人如何硬心，不论罗马制度如何，甚至不论家庭的压力如何，每个人都必须按照神所定的方法来接受神，那就是相信主耶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十二章五十七到五十九节，主耶稣就以一个打官司的比喻来提醒我们，应当把握时机和对头和解，免得被官府判罪。同样，人也应该慎重思考所处的时刻，与神谋求和好，以免最终受到神永远的刑罚。接着我们进入十三章，十三章一到九节就记载，正当那时，有人就将比拉多任罗马总督，管辖犹太、以土买和撒玛利亚时，因为害怕犹太人暴动，就在他们献祭之时杀了一些人，这些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的事，来询问耶稣的意见。因为古代人常以为灾害只会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，但主耶稣却不同意，他提出另外一个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的事为例，指出所有人都是罪人，都必须悔改，否则都要面临可怕的结局。主耶稣也以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比喻来提醒犹太人。在旧约当中，无花果树常常象征犹太人，就算是神的选民犹太人，如果像无花果树过了三年，也就是说神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仍然不结果子，就会被砍下。同样，犹太人如果不肯悔改，把握机会归向神，也要遭到神最终的审判。